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肖楚周。本期我们杂志的封面是短剧江湖，这一期一起来跟我们聊天的还有参与这次封面撰写的记者刘敏和孙亚兰。
大家好，我是刘敏。
嗯，大家好，我是孙亚兰。
首先我们来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对我们很多读者包括我们自己来说可能都有点陌生，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并不看这些网上的微短剧。那我对于我自己来说呢，首先就是大概从23年11月12月开始会发现网上有很多关于短剧的新闻，听起来都特别的惊人，经常是一串数字摆在那儿，就是说某某剧一天充值上千万，或者是一周充值上亿。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好像在此之前除了直播带货以外，我们很少再听到这样现象级的内容赛道上的产品，说咱们可以吸引这么多的受众，有这么大的付费意愿。所以我们就想去探查了解一下23年兴起的这个短剧到底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什么人在推广它，什么人在看它，然后它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热潮。
我应该差不多是在11月底的时候，当时就其实我不是我自己首先主动关注到这个话题的，还是主编吧就跟我探讨说有这么一个现象啊，就是微短剧现在特别火，但是好像又有一些新的事物出现，就比如说可能以前也有微短剧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的话它的主要播出平台不是像抖音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而是小程序平台，所以我们就一下子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是值得关注的。然后当时是就觉得说可能要先从这个新的事物和现象入手，但是并没有找到一个特定的角度，就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吧，就觉得好像哪哪都值得说一说。后来就是跟主编又再次商量一下，觉得说这个选题的体量其实是足以扩展成一个封面啊，然后封面的话可能就从不同的侧面然后去深入它，就包括这个上游的制作阶段、投资阶段，包括这个下游的投流阶段，可能还会延伸到它在海外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啊，最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封面的一个东西。那我当时选择的一个蹲守的重点可能还是去横店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横店的话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传统影视拍摄基地，本来它也有20多年的一个发展历史吧，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完全被微短剧占据了，然后所以业内也流传这么一个笑话，就是横店变数店嘛。那我们当时就觉得说是可以从横店这么一个地方看到传统影视行业的一个变迁，还有就是它背后可能也涉及到整个社会环境、社会背景的一个演变啊，所以就觉得说横店是值得专门去一趟的。去了以后的话，可能就是主要就跟一些从传统影视行业深入到微短剧的一些人聊了一下，就是从他们身上看一看，就传统影视行业现在走到一个什么阶段，然后微短剧又跟传统影视行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嗯，主要就是从这些方面入手吧。
那刘敏其实跟我们关注点还不太一样，你好像关注的是比较幕后的一个环节。
就挺逗的，那个双十一的时候我跟几个朋友吃饭，然后有一个前同事他已经在杭州采这个微短剧小程序短剧，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这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怎么找到这么一个奇怪的话题，甚至我当时都没有仔细问他在干嘛。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出了一个那个开始管剧开始监管了，就把咪蒙的那个黑莲花上位记给禁掉了。
嗯，
然后我就出于好奇心就看了黑莲花上位记，一共120集，我花了一周时间，每天大概每天看10集，每天看20集，把它看完了。就每天睡前你躺在床上要睡觉了不知道干嘛，我就把那个调出来然后开始看。看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你感觉它就是像素级的照着《甄嬛传》在抄，你能感觉到里边所有的人物就在《甄嬛传》里都有原型，包括就是一个秀女刚进宫然后开始出头的人，两集之后就被下线了，就被打死了，
就夏冬春那个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然后但是你知道他在抄，你还是把它看完，但你每天看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就像吃工业糖精，就你吃到10集的时候不行了，齁死了，不能看了。但你今天比如说你干活的时候摸鱼不知道干嘛，你就鬼使神差的把这个点开接着看完。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事儿挺有意思的。然后与此同时，我刷微博，别人在推荐那个 Real Shot， 就是美国的那个平台。然后我又点开美国那个平台去看，然后发现基本上是一个套路。我看的就是那个什么，我的丈夫 Billionaire Husband，
还是什么 Double Life 是那个是吧？
对对对，但是他里边所有的女性和那个男性角色都很帅。
啊，对，他演员特别养眼，
对，特别好看。然后因为他没有中文字幕，你可以拿他学英语，就是他说话就是非常口语，就什么 How dare you， 就是那种，然后你就当听懂。这个我也看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就是实在是他剧情太降智了，有点看不下去。然后也是因为在此之前，可能小程序短剧只是他们这行业里边闷声发大财的，就是我觉得迷蒙被禁是一个节点，就大家发现，哎，就是迷蒙怎么又找到一个风口？迷蒙找到的风口肯定是一个潜在的能赚钱的东西，所以就是包括我们这种大众媒体啊，包括一些平时不看这些剧的一些高知群体啊，他们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但是我当时兴趣也不是很大，因为我自己2020年的时候写过短剧的 1.0 形式，就当时是很多人在快手和抖音上拍那种一集里边
段子的那种，一集一集的。
也不能叫段子，就是扇你20个巴掌，就是它里边儿，它相当于就是现在不是，比如100集里边儿，它假如说有80个情节点，然后他们其实是把这个情节点一集一集拆出来拍，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方法不是说我来付费看，而是说这个人他就是一个男频的战神的角色，然后他不停的打怪升级，你平时就关注我，你看我下集要打怪升什么级，然后他们这个 IP 就养成之后，他可能下次打怪升级的时候突然说我们刷刷牙吧，然后就拿一个牙膏出来带货，或者是晚上8-9点钟的时候这人开始直播，是那种带货的方法。然后现在应该是 2.0 时代，就相当于他们不那么硬塞广告了，然后也不需要这个人出来带货，但我是需要你来付费观看的。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我也是被分到这个题的，就是我最开始不是很想写，我觉得这东西就大差不差，它就相当于你在五环之外，你在3-4线城市，大家总得看点什么，然后总得有那种就是掐中你情绪七寸的东西会让你上瘾，就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以前的很多互联网产品迭代到这样一个新的形式。
对。
但它确实，就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确实让我们都震惊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看的第一部剧是什么，我是看的无双，因为正好就是我最后联系的采访对象就是那个西安风行，就是短剧的现在可能最头部的一个制作公司，然后我就看无双，我说我为了测试一下，我说代入一下那个真正的受众的心情啊，我说我看到那个付费点我会不会想要付费，我说老老实实看下去，看到那个付费点完了以后，我觉得看到那个13集、14集的时候，那个男主就摁在被什么一堆反派，南省三大门派名门摁在那个宴会厅围攻，就是去不停的踩他、贬低他，然后他就在那儿要大反转了。那我说我知道接下来可能3集他就那个扬眉吐气、翻身打脸，但是我还是很想就付钱看到那个地方。然后我说我就花3集的钱充个9.9块。然后我就看完这一节反转就完事儿了，结果看完3集以后马上他又转场到他的那个什么前妻那边，然后又被他前妻的一家人摁在另一个酒店包房里面轮番打压，然后我又开始看。所以就是有一半是出于敬业，有一半是出于心里的那种很难言说的爽感，就真的在往下充值。
最后充了多少钱？
充了39.9块买的全集，但现在已经是非常便宜的阶段，因为它已经上线4个多月了嘛。就一部剧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很贵的，就是应该要100多块钱才能看完一整部。
39.9块你可以就在我们这儿点一个非常好的午饭。
甚至有一些影院打折，可能一张电影票也就39.9块、40块钱这样。
你后悔吗？你看完之后。这个也不给报啊，这钱。
倒是他现在39.9块，我觉得哎，花了就花了吧。如果100块钱，我就有点后悔了。亚兰是不是也看的无双？一开始，
对，我第一部也看的无双，因为他最火嘛。就是当时就业内流传了各种关于他的神话故事，就比如说这个上线一天吧，就充值破2000万了。然后3天应该就破亿了。非常夸张。
就其实说起来，短剧的这个生产和销售是一个很长的链条。我后来去杭州那边那个平台公司才告诉我，就是 这个生产链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看短剧这些小程序平台负责去制作和分发剧本，然后他们为这个剧本去找一个承制方，就是像西安风行这样的，这个剧拍出来后期做好以后，承制方把剧交给平台，在平台上分销，然后平台会负责把这个剧的内容拿出来切片放到快手啊抖音去投流，就是投放广告，然后把观众吸引到他们的小程序去付费观看。然后这个剧如果说过了一段时间，上线一段时间以后没什么流量了，就是你投流可能也投不出去了，他们还可以把它再给它做成那种快剪解说，就你很难想象短剧一个这么没内容的东西，你还可以再给它多么简化一下，然后再分发给更下游的账号，什么短剧解说账号那种，会有专门的分销公司去找一群像宝妈呀或者是全职主妇就在闲在家里的这些人，然后他们每天去给他刷一刷流量啊什么的，就是一部短剧它的生命链条有这么长，然后可以制造出非常非常多的盈利的环节。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说，就是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个内容赛道，而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就可能跟内容赛道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看完圈以后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我几乎所有跟我聊过的人都这么说，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微短剧当成影视作品去看待，就顶多把它当成广告，甚至是产品，就流水线生产的这么一个东西去看待，这是最合适的。因为它从内容方面去衡量的话，它几乎没有什么创作的价值可言嘛，就可能会有一些学习内容创作的一些规律或者是模式，但是它最终的走向包括它的目标都是跟内容赛道完全不一样的，就比较像一个去击打情绪焦虑或者是各种下沉赛道的一些产品吧。
对，这就是因为这个内容和就它是一个很商业的内容生产流水线，所以我们遇到了很多人在里面都有一种很纠结的心情，就是他们可能以前都是做正经的，或者他们觉得自己是做正经的内容，比方说是做传统影视的，演这个正剧的，或者是演横屏短剧的，然后他突然转过来做这样一个非常狗血非常短平快的没有什么营养的影视作品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落差或者有一种生计所迫的感觉，这个可能亚兰碰到的人里边这样的比较多。
对，几乎所有的人，其实跟我聊过的人，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找的人只找到这一块，还是说横店那边这样的人比较多，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清醒的，就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东西不入流，包括他们会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词汇，就比我用到的词汇都还激烈啊。
比方说
说这个东西太 low 了，然后比如说我遇到一个编剧吧，就是他其实进入这个行业已经十来年了，非常资深的一个人，然后他之前写的基本上都是网大，就是网络电影，然后包括网络电视剧这一块比较多，然后院线电影可能也有一些，但是都可能都是非常末流的那种作品了，但是他也相当于就是一直受这个长篇叙事的一些影响嘛，所以他自己构建起来的行业经验也都是以前比较传统的那一块的一些东西。然后当他第一次深入这个微短剧的时候，他其实蛮惊讶的，就是首先这个东西是不需要什么创作经验的或者是创作理论去铺垫的，就基本上就你去研究一些微短剧它主打的是什么情绪啊，就比如说可能逆袭的情绪啊，就把这个男主先往悲惨的去写，然后最后又往重生的那么一个状态去写，就是它会反转比较强烈，比较反差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角色去写就行了。然后包括女频的话可能就是复仇这种，刚开始她可能也是遭遇了一些事故或者身世比较悲惨，但是最后她会逐渐的变得强硬起来，她可能都不是强大，而是说她通过强硬的姿态去向曾经亲临她的人复仇啊，这么一些东西，就只要你把情绪找准了去写就行了。然后当时她其实不太愿意去做这个东西，因为她曾经据她自己说啊，她其实是比较有一些艺术追求理想这方面的东西啊，她觉得微短剧这个东西她无法接受，就个人价值观上来说。但是因为当时横店整个就传统影视行业其实都已经非常凋零了， 他大概是在2020年吧，就是疫情刚发生几个月以后去下水做这个微短剧的。当时又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基本上横店是没有什么传统影视项目开机的。然后他大概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基本上他自己跟我讲说经济都已经周转不开了，就是生活费都无从
而来，没饭吃，
对，就已经到了非常窘迫的一个阶段吧。所以他最后是相当于是说服自己是必须要去做这个东西，他觉得自己是毫无选择了，因为他又不想离开这个行业嘛。然后他觉得说做微短剧的话，好歹你我给自己的一种感觉，甚至说幻想是我还停留在这个行业。因为他身边很多人其实都已经转行了，就没有继续留在影视行业了，尤其是编剧这个行业其实流失率是特别高的。但是他当时就为了留下来就去做了这个微短剧嘛。然后他做微短剧第一部就写的那个赘婿的题材，其实赘婿这个题材相当于是微短剧赛道最先火起来的一个题材，就是他最先的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项目就是龙王赘婿嘛。
嗯，
然后这个龙王赘婿说起来也挺神奇的，其实最开始是被 B 站炒火的，就 B 站
就好几年前就火了，
对，20年的、对，3年前了，现在算起来，就20年，当时 B 站上特别多年轻的网友喜欢用这个去做二次创作，
鬼畜那个邪魅一下歪嘴战神，
对，所以他得了，就那个男主最后得了一个称号叫这个歪嘴龙王嘛，因为他每一集的结尾都会歪嘴的邪魅一笑，就表示他这个胸有成竹，他其实在屈辱的经历背后是有非常强大而神秘的背景的啊。然后这个男主是叫管云鹏吧，他后来其实也是因为演了微短剧，所以在传统影视行业晋升蛮快的。他还演了这个《东京梦华录》的男二号嘛。
嗯，
哦，真的是他。
对对，当时就是微短剧赛道可能往传统影视行业转这一块还是有希望的，但是现在其实没有这个希望，就这两个行业分线已经非常的严明了，就是各自都好像在跟对方树立起一个界限，就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种。反正这个编剧的话，他现在他们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编剧工作室嘛，里面大概有20多个编剧，然后他手下还带着几个年轻的徒弟啊，他徒弟基本上都是那种20出头的，非常年轻，有一些还是就大学生，就是实习的身份去做这个东西的。然后他们做这个东西就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包袱，因为微短剧一大特色就是我敢于幻想啊，就是敢于意淫嘛，就是我什么我的身份我的背景我都往强大了去想，然后这个剧情我也是往离奇狗血了去想。然后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其实他们就我不知道是他们看网文比较多还是看热血动漫比较多，反正特别擅长写那种战神的题材。所以我跟他聊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逗的一个现象。
对，其实好多那个短剧的题材都是从网文过来的，就是我专门写了一篇编剧的文章嘛，基本上他们觉得以前写过网文或者看过网文的人都不会觉得现在短剧有什么特别离奇或者狗血的地方。我觉得很好玩的是有一个编剧叫苑立孔，就是我写的那个老编剧，他50-60岁了，然后以前一直是做那个传统的电视剧，做这个喜剧比较多。当时他给这个短剧平台投了一个剧本叫废柴老爸，然后那个短剧的平台的负责人他们在查收那个投稿邮箱的时候就跟我说，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个正剧的编剧写的，然后这一看我就知道他的这个人物啊逻辑肯定没问题，但是他那个网感肯定比较差。我说你这个标题你怎么就能看出来呢？他说一个网文作者不会这样写标题的，他会写什么百万富豪娇妻带球跑啊，什么什么，就是你要从标题你就能看出一个狗血事件来。但废柴老爸相当于只是一个有个人物在那儿，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你不知道他这个背后有那个狗血的点在哪儿，所以他们当时就很委婉的就给他拒了这个本子。这个老编剧也特别坦诚吧，他就说他确实是身边很多人都开始想做这个赛道，然后他也想看看这个挣钱的赛道自己能不能也试一下嘛。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小程序短剧做不了喜剧，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完全的喜剧的小程序短剧出现。因为他说人你生理上从你接受到那个好笑的信息到笑出来，你的肌肉动起来就至少需要8秒的时间，然后你再冷却下来，然后你再进入下一个笑点酝酿一下，然后你再笑出来，这样一集就过去了。你怎么可能一集给他抖3-4个、4-5个甚至那么多个包袱，然后 抖100集这样，那人笑那个生理上也支撑不住。
但以前那个屌丝男士什么那种搜狐拍的短剧不也是短剧吗？
对，就是有一个短剧的流变嘛，就是学者的话会把那个屌丝男士还有那个报告老板万万没想到都当做最早的短剧的前身，但其实他们那种还是十几分钟十来分钟一集，基本上能讲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喜剧的小故事一集。现在相当于如他一分钟两分钟就要给你讲那么至少三四个有反转的比较独立的小情节在里面了，他的节奏是加倍了的，然后情节推进速度也是加倍的。
对，它不仅仅是时长的差别，它主要还是它的
密度，
对它创作的原则的差别吧。
嗯，
就是之前的那些喜剧像万万没想到，他们可能还是比较接近于传统情景喜剧的那种创作方式。
嗯，
但是微短剧的话它就是就不停的反转，然后不停的击打你的情绪，这种还是蛮不一样的。
对，还有个好笑的事儿，就是说赘婿那个事儿，赘婿，然后说赘婿在北美卖不出去，因为北美没有赘婿这个东西。就是人虽然说那个爽感都是要抓那个观众的情绪点和爽感，但其实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那个爽感是很不一样的。你现在去看那个出海的短剧，我们现在看的几个火的，好像一个就是那种标题啊，有一个就是爱写百万富豪。millionaire, billionaire, 要不然就是写那个 alpha 就是狼人霸总，就是狼人里边的头狼啊，然后就我跟 alpha 的什么秘密情事啊什么什么啊，就这种就是北美的女性观众，虽然都是女性，但是他们其实喜欢的不是虐恋也不是甜宠，还是要那个大女主要成长。所以就是他，你会我当时那个去他们那个海外九州这个平台他们的海外业务部，然后他们给我讲这些事儿，就讲的头头是道，搞得像一门文化比较学，就是我们那个啊，我们研究他们通过观察这个北美观众的喜好，然后得出一些非常女性主义的结论，就是我们包括他们要开一个会专门研究我们原来这剧情里面哪一些算是有强迫意味的情节，比方说这个国内的短剧可能拍霸总突然一把抱住你，突然强吻你，突然把你推到墙上
壁咚、
嗯、然后让你那个心跳加速，那些情节在北美通通都不能用，
属于性骚扰，
就会有性骚扰的嫌疑，会被攻击，甚至可能会被审查掉。但是反而国内很在意的这些什么血腥啊暴力啊这些，因为人家本来就有审查嘛，所以他们有分级嘛，所以他们倒是无所谓。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之前去片场看那个微短剧导演现场的一些情景，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会为了这个过审的事情去做很多前置考虑嘛，包括这个性别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就说那个涉及到一些亲密戏的时候，就最好不要是男生主动，而是女生主动啊，这样会比较容易过审。然后的话，
你说在国内也是这样吗？
现在是这样的，但是之前是反过来的。之前就是整个微短剧市场是男频题材特别火爆，就是针对男性
90%都是男频
题材。对对对，那种的话就是物化女性是特别严重的。就基本上一个男主他可以左拥右抱，就可能有四五个这种亲密的女性对象。然后他可以对女性说一些非常露骨直白的台词，然后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接触啊。之前这种现象特别严重的，不然男性观众也不爱看，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因为微短剧越来越受关注，包括这种监管审核也越来越严，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去调整这种方式了。
但像我们去到现场看到的这个场景，跟我们想象中可能还是挺大不一样的。就是这一个短剧，它的制作说起来都是要摄影、要演员、要一堆那个剧组在那儿。其实我们看到的整个流程、拍摄的那个现场的氛围，都是跟传统的影视剧很不一样的。就我是跑到风行去跟了两个剧组，一个男频，一个女频。女频的那个剧组，我跟了他们一个晚上，一直跟到他们杀青。其中有一半的时间， 可能有一集就是在一个三四平米的茶水间里面拍的，然后我就坐在旁边看。其实那一集下来嘛，也没有几个词儿，就是女主和男配在那儿暧昧，在那儿说悄悄话。然后男主是个霸总，然后他路过的时候呢，就突然心痛，然后心里咯噔一下啊，然后那个自己心里有些独白，这集就过去了，就是一直在这个茶水间里面。你去看导演的监视器，就会发现他从来不会扫到这个演员。身边的周围的东西，周围的景物，然后一直到他们拍完以后，我路过那个茶水间，我去上厕所，我才发现那个茶水间的桌上放了，还是放了道具的嘛，还是有一个什么，有个水壶，有个咖啡机，这两个东西都没有插插头，就是他们也不用在意，反正也不会拍进去。
对，我也看到很多这种细节，就是因为竖屏的取景决定了它景别是非常窄的，它不需要拉到全景，甚至连中景都不需要，它只需要近景或者特景，所以基本上你人把人框进去就行了，甚至人连全身都不用出现，我只需要出现你的上半身，然后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说他们的拍摄场地非常的自由，就基本上三四平米就我就可以拍很久了，然后我周围哪怕全都是工作人员，就在这个男女主演可能不到十厘米的距离，旁边就站满了工作人员，也都没关系，我都可以拍。所以竖屏为什么就可以遍地开花嘛？就是因为他对很多场景啊，包括工作人员这些都没有特别的要求。
我还想到一个，我不知道写进去没有，好像给删了。就是拍那个霸总有一个镜头，就是霸总要从办公桌上一把女主抱起来亲。然后那个镜头拍了四遍，因为吻戏嘛，就是要各个角度，完了以后抱了四遍以后，那个男主抱不动了，就是胳膊累了，后来导演就说怎么办呢，看了一下那个他的那个监视器，然后就说女主你自己坐在桌上，你仰着脸这样翘，然后把胳膊举起来，这样效果其实是一样的，跟男主真的抱着你那个画面是差不多的，所以最后这场戏可能最后两条就是女主一个人坐在桌上完成的，就还是挺搞笑的，你在现场镜头外看到这些场景。
对，特别多这种，就是只需要你演员单手完成一个戏，然后你的对手演员不在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也不会拍到他，就随便。而且对演员来说，我只需要把台词念出来就行了，好像对演员的要求只有这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微表情有没有到位啊，然后你的肢体动作啊，甚至是你的走位啊，然后你情绪啊都不重要，我只需要你把台词给我念出来就行了。所以为什么有的演员觉得说，我微短剧的演员就是行走的台词机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就我记得当时我在现场看到的一个场景是，有一场亲密戏嘛，就是男女主演在一个浴室吧，然后在一个浴缸里面，然后当时整个房间
在浴缸里拍亲密戏，这么大尺度，
但是都穿着衣服的，都穿着衣服，然后整个房间只有一个浴缸，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虽然就周围的摄像机很多啊，有三个嘛 ，A、B、C 机，然后当时导演就说，我只需要 A 机跟 B 机捕捉演员的表情和动作就行了，然后 C 机因为负责近景嘛，他都不用动，因为他不想拍到那个浴缸，包括浴缸周围的场景，因为看起来都非常的磕碜。然后他那个题材，那微短剧基本上都描写的是富家千金和公子之间的事儿嘛，就不能暴露那么磕碜的场景啊，所以他们都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在这方面。
对他们，也就是营造那个富豪感，其实是一门手艺活。就是我发现他们有很多那个什么以小成本制造出那个豪门感的那个秘诀，什么租豪车，就是好多以前的婚车队，可能后来那个拉不到活，现在都改成那个租给短剧剧组，就是他们特别爱用迈巴赫，然后爱用 SUV 黑色的 SUV 车队。商界大佬出场一般要用一个高级的那个商务车，奔驰商务车，然后还对那个司机的开车的手法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一个好的司机，好的短剧司机哈，你一定要会那个急冲急停，就是你冲进那个镜头上有一个架势，然后那个大佬下车前你得那个滋滋滋，然后刹车，然后大佬开车门，然后迈下一条腿来那个镜头。刘敏那边其实主要看的可能是一个幕后的一个操作，就是投流，就我看你写还是写的特别激动人心，就好像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一个特神秘的技术活。
我去之前也有跟其他写过投流的朋友聊过嘛，就是我那个双十一去写，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后来我问了他具体在干嘛， 他给我讲的投流还挺重要的，因为比如一个短剧刚才说什么八亿啊什么几千万之类的，他们大多数都要花对等的钱花在抖音和快手的投流上。
嗯，
比如说
百分之八九十。
百分之八九十吧。对，比如说这个剧它有一千万消耗。这个消耗这个词就是现在的新词儿。消耗的意思就是说我花了一千万在投流上，然后他们的 ROI 要达到 1.2 以上他才能赚钱，比如说他才能收回1200万。
嗯。
他赚的其实是200万，他1000万的成本都拿去买流量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挺有意思的，想知道说背后到底是怎么算的这个账，谁在干这个活。
嗯。
因为我之前写过，我特别对这种就是互联网背后的这种就是中国特色的东西很感兴趣，因为我以前写过比如说 AI 它最后拉框的其实都是河南的小公司，一群原来在富士康流水线上拧螺丝的人，他回老家之后他开始给 AI 拉框，告诉这个图片上面这个猫的眼睛是在哪儿，鼻子在哪儿，
打标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还写过之前去安徽阜阳写过说县城的那种打麻将是怎么赚钱的，掼蛋是怎么赚钱的、嗯、然后就发现都跟我们在北京老是动不动提这些独角兽公司提这些大厂完全不是一个逻辑。然后投流这个也是，我就在想那谁给他们投流呀，就你不知道这个行业，然后找了一大圈，后来就发现因为我们进入这个题目的时机非常的不巧，就正处在他正在被严密监管的时期，所以就是大家都不想接受采访、嗯、什么都不想说、
嗯、
你能找到九州和风清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就是他们后来还是愿意接受采访、
嗯、
我就花了一个礼拜就不停的求爷爷告奶奶去问、
嗯、
最后就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有人给我介绍了上饶的一家公司。我去之前觉得说我可能会遇到个骗子，就是上饶跟互联网感觉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
我上次知道上饶跟互联网的关系是滴滴的那个老总是上饶人，觉得再没有了。所以我去的时候本来想的是说我可能去上饶之后还得再转到去西安找小宇宙汇合，或者是再去趟杭州之类的。但是上饶那个公司我一去发现诶异常的正规，就你一进门看的整个大概有两层楼，然后有100多人在里边工作。那些工作人就是你看他那个工位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工作环境，
就像大厂的那个工位一样，一格一格一格一格，
也不是一格，它一排，像网吧，就是大家做的还挺认真的，
嗯，
有正常上班下班的点儿。而且那天我去的第一天中午，他们那个老板女老板就正好要接待那个阿里来的一个商务经理，我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就发现他们聊的东西我所有东西都听不懂，比如说什么明年要怎么怎么做计划，要怎么做这个平台，就是我现在复述不出来，因为他那词儿我都听不懂。
我还可以找出我们的聊天记录，什么 ROI 肯定
是不是、
那个、
就不止这些 ROI 我是能听懂的、嗯、其他我都听不懂。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说他们这种投流公司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广告公司，
嗯，
是广告里边就相当于是你广告总得有人给你推出去，有人给你印刷，有人给你放到那个公交车站牌上，那是我们传统的品牌广告的推广方法。现在就是效果广告，他们要把这广告投到你的微博的信息流里，投到公众号里，投到抖音快手里边，那谁去把它塞进去的呢？就是他们其实也跟各个大厂有合作。然后我一听完这个午饭，虽然什么都没听懂，但我觉得哎，这公司还挺靠谱的。啊，是个真公司，
阿里有合作是吧？
对对，因为他说话都他们很有逻辑，不是那种大忽悠型的。
嗯，
然后下午就开始看他们具体怎么投。后来我发现我也参加过他们的周会，我也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你后来弄明白了什么开户投放？
这是最简单的点。
CID 什么什么
？CID 我也没听懂。他们就是。正好我说我想从头到尾跟着你们一部剧的投流，他就说第二天有一部，就让我看了一下那个剧呢，就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一个男频剧、
嗯、
然后里边几个大场景，拍卖会、生日、受辱，然后反击那些玩意儿，现场的那个小年轻小朋友就开始做剪辑，给他每个人要剪30个片子出来，这样他们明天可以把这个30个素材是一种预告片放到抖音的信息流里边，让人感兴趣点击然后跳转去购买。
嗯，
一个人一下午剪30个，你能想到这个东西的质量到底是什么样？它其实就是套路，就大量的重复的片子，在我看来每个片子中间区别都不大，但他们就反复强调说，不同的片子可能就差那么一两秒，就会让别人有兴趣看下去，或者是有兴趣去点击。
那他们会从头到尾把这片看一遍再剪，还是说一边看一边剪？
他们是这个组是自负盈亏的、
嗯、
就是我这个剧爆了，我这个组这个月就相当于多赚点钱，如果不爆呢、嗯、那可能就血本无归。 所以他们每天看剧是他们这个组的头一个88年的一个男领导他来看剧，他看呢他也快看吐了，他也是倍速的拉着剧看、
嗯、
觉得大差不差，行拿去剪吧。
嗯，
就是他们剪完之后，那我还跟一个小剪辑师聊了一下，他27、28岁的，以前是学做动画的、
啊、
毕业之后回到了上饶，先去一个给政府剪宣传片的一个公司。
啊，发现好多人以前都是做宣传片的。
哦，对，好，
广告和宣传片。
哦，对，就政府做宣传片，然后后来到这儿做剪辑师、嗯、每天剪这些东西。他之前的上一份，在这个公司里的上一份工作呢，是剪那种什么快下载这个 APP， 然后就是你可以走路也可以赚钱、
嗯、
什么就是那种
信息流广告那种。
对对对、嗯、然后现在开始剪短剧，你跟他聊他也没什么兴趣，他提到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兴致跟你聊。然后他跟我聊了半天，说他我说为什么你们会回到上饶这个问题、
嗯、
他跟我聊了半天，说什么你有没有看那张图叫还干则富，就是我们江西挺穷的，周围都很有钱、
嗯、
但是江西可能生活成本低，所以我们都愿意回来，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能赚的钱收入还不错，所以就在这儿工作，
打一个收入支出差、
就是、对，而且他们在家生活也不用租房子、
嗯、
吃饭也便宜，就是我们聊的都是这种稀奇古怪跟这个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事情。后来他们就说第二天下午要投放，我第二天下午又来了之后，我就眼看着一个男投手大概也是25、26岁吧，就是在后台怎么建这个计划，建这个链接，这每个链接我要设定多少钱，怎么出价乱七八糟，一点都不酷。就是
什么叫投的出去投不出去，是不是投不出去还就这钱还花不出去？
我此时还不知道
啊、
嗯。我此时他就说我下午要花20000块钱在这个买流量上，我心想、
嗯、
那20000不是一下午就花完了吗？
嗯，
我要花40000，我花80000，这剧是不是就火了？我就能把它炒作推火。
嗯，
结果到快下班的时候，我说你今天花多少钱？他看了一下说1.5块。我说怎么能花1.5块呢？这钱怎么还花不出去呢？然后他其实讲不懂、
嗯、
这个小孩，他因为刚来俩月，他讲不明白为什么，他就说反正就是花不出去。后来我就问他们那个88年的男领导，加上我后来又给抖音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就明白怎么回事。就是你抖音，比如说抖音确实是在买广告位，但是这广告位我卖70块钱，可能有 N 家公司都在花70块钱买它。假如你花85，那我可能就先卖给85的了。但如果大家都是花70块钱买它呢，你这个内容好，我发现我给你投出去之后，大家愿意看，愿意点击转发，或者是有下一步动作的话，那这个就是好的广告内容。
嗯，
就是抖音还是希望所有的内容都是好的高质量的内容，所以他发现你这个东西投出去之后没人看，他就会觉得你是差的广告内容，你有钱我也不卖给你，除非你加价、
嗯、啊，
对，所以他们就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看
了，没人看，
没人看，你剪成什么花样都没用、
嗯、
所以他一下午可能只花了1.5块对应的这个流量
啊、
嗯、啊，
就是其实他判断好不好，这内容好不好，就是看有多少人看，点击量。
对，
嗯，
所以就是有投不出去的情况。我说那比如说我就使劲让你加价呢，他领导说那你要投2亿，我今天我也能给你投出去、
嗯、
但是没有意义，因为他们看完之后他都是不去跳转不去付费的话，你这钱不就全打水漂了吗？
嗯，
而且更关键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短剧它是没有口碑传播的，它不像是我们做一个电视剧电影，你所有人大咖大 V 给你站台啊，我打5星，然后这是个好剧。
我就发现找个什么观众评论都很难。
对，
嗯，
你比如说繁花，这最近大家都说它好看，那你就会发酵，就会口碑发酵，大家都去看嘛。但是短剧不存在这个东西，
嗯，
所以你砸这个宣传是没有价值的。
嗯，就你砸这个宣传没有什么长期的效应，只是说当下你能把人刺激到他去付费，这就完成任务了。
对，他当下有多当下呢？就是比如说他3点钟开始投放，你3点半就知道这剧行不行，因为3点钟投放就是3点钟这些人，比如3点10分、3点05就开始看了，
嗯，
看了之后他这个宣传片大概是2分钟，所以到3点15的时候基本上该看的人都已经把这宣传片看了，
嗯，
然后他该跳转到你这个小程序付费平台的人他已经跳转完了，他这个时候他应该开始看这个前边免费的10集，免费的10集他可能开20分钟他就看完了，
嗯，
到3点40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有没有人开始在跳转去付费了，如果3点40没有那就是没有了，不会再有人来有了，就是这么残酷。
就是他再剪别的片段也没用了。
那你可以五点钟再投放一批，
嗯，
但三点钟这一批的效果你就是
知道了。
对，但比如说咱们这期播客，或者是你，嗯，我们发的微信，你今天下午八点钟发，你后天还会有人看到它，
嗯，
因为它可以跳转回来看，
嗯，
可以有人转发。然后或者他订阅了，他每天想，哎，前天的我还没看，我翻一翻。但他们这就是非常及时的，你只要刷到之后，你如果不立刻看的话，你再想找回到这个广告，你找不回来。嗯，
对，就是感觉内容更新太快了，这行里所有人对自己做过东西都记不太清。我看那个后期剪辑师剪了两天的片子，我第二天就跟他说头一天剪了一个片子，我们俩谁也想不起来那片子叫是什么东西，嗯，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凑词儿，凑那个关键词儿，我说啊，好像那个有个豪车，有大佬出场。然后他说，他是不是有个报人名？我说还有那个什么，有个小姐姐穿个旗袍，露个大腿。然后我跟他说半天，然后最后说到杀猪，说那个男主是个杀猪的，好，想起来是哪部剧了，但那个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
因为他们同质化也很严重啊，就同样的情节，
嗯，
同样的人设，可能拍过上百个剧本了，
嗯，
所以他们自己拍到最后自己都傻分不清了。我有个问题问那个刘敏，关于投流的那个问题啊，就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有搞懂，就是这种投流公司是不是在微短剧之前，其实他们已经在这个市场里面摸爬滚打很久了，只是在其他的赛道和业态上。
就是你比如说你打开小红书，现在不经常有广告吗？
嗯，
也是他们投的。然后你打开微博，有时候热搜旁边那个第三名，热搜第三名往往是广告，也是他们投的。然后你比如说你打开正常的微博客户端，不是那个国际版啊，就正常客户端，你刷到基本上你刷到第四条就是个广告，也是他们投的。
你朋友圈那个小游戏什么
的，朋友圈也是他们投的，
嗯，
都是他们是什么都干。然后比如豆瓣上现在经常，
嗯，
因为我最近老刷微短剧，然后所以我刷豆瓣的时候，我现在发现我会刷到什么日式搬家、什么自如之类的那种，
嗯，
就什么啊，有一个女的说哦，终于租到房了，就那种，嗯，一个两分钟的短剧，就也是他们这种人投的。就不一定是这个公司，
嗯，
但是他们干的活是一样的。
嗯，
然后我看到这儿的时候，觉得我那个采访非常的枯燥，就是我每天去一个办公室，它没有任何场景。这些人每天上班下班，我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软件园，是上饶的郊区。我一个礼拜没吃水果，因为太焦了，
嗯，
就是你点外卖点水果，他说24小时之后发货，就焦到这个程度。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跟他们聊天，他们这些人都很可爱，包括那个88年的那个郑超，这个他们叫优化师，
嗯，
然后他桌上还有一个什么党员先锋岗，郑超优化师，
嗯，
跟他聊，因为我俩年纪差不多，我是89的，嗯，就发现我们的经历的互联网时代是一模一样的。他是学物流管理的，他就讲说，哦，我觉得这个题真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他就讲说，他说你虽然刷不着短剧，因为我就住在他们那个公司旁边200米的一个酒店里，我每天晚上都想我敬业一下，我也刷刷，然后我付费看一下，我真的刷不着。后来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投放的时候不会把常驻地在北京的人放进去，然后我虽然人在上饶，但我的机器或者是我的这个用户的标签应该是常驻地在北京，因为他们小程序短剧或者网文，它里边很多有一些踩线儿的东西，他们不希望被监管部门看到，就是大家绕开北京投，所以我就刷不着。然后但他就说，他说你以为你就是真的会摆脱这些东西吗？他说比如说你去京东上买一双靴子，然后你刷刷刷刷之后你不买，你说你过三四个小时，你在抖音上绝对会刷到这个靴子的广告。他说这个就是无孔不入，因为你所有的在网上的行为，你的人的各种的性别、年龄啊、消费购买习惯啊、爱好啊，它都是会被抓取形成用户画像。然后像他这种投流公司可能不会明确的拿到说我的用户画像是什么，因为这个是各个公司他自己最私密最值钱的东西，
嗯，
但是他们会告诉你说，哎，我这儿有个女的她想买靴子，然后我京东想把靴子卖给她，
嗯，
所以他们就会生成一个专门针对我的一套算法的一个数据，然后投流公司他们就会帮助京东说把这个广告塞到抖音里边，所以我可能就会刷到它，
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在大型互联网公司赚钱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然后通过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事儿有意思了，因为像郑超和他们那些领导接待我的那几个85年的他们公司创始人，他们就是从入行开始干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就是互联网上有流量，我把这个流量怎么攥到自己的手里，然后把这个流量配上广告卖出去。
嗯，
而且再往前倒呢，就会发现他们在2011年 的时候，他们都是入行做 PC 时代的广告，做互联网的那个小网站，就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你上网去搜最新的电影，你搜一个国外电影，经常你会发现你搜到跳转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资源，它只是把所有豆瓣的一些海报啊什么信息都抓到那儿了，就是你在想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你都不懂。现在明白了，因为你跳转过去，你在他的页面上停留十秒钟，他就可以通过侧边页的广告位挣钱。
嗯，
然后他们以前就是干这个的，后来他们就转换到了微博上，转换到了公众号上，然后现在转换到了抖音、快手上。但这个里边所有的过程中，他们都需要一些内容来填充他们的网站。比如说以前他们就写各种养生帖子，然后或者在公众号时期他们就做各种养生账号，这个东西就到处抄来抄去抄来抄去，但是我可以把这个页面撑起来，然后吸引流量，把这东西卖出去。但现在他们就开始不做内容了，他们就专门做投流。那相比来说，他们比如说PC 时代他写的帖子是土豆的养生和功效，那土豆的养生和功效到了2023年就变成了一个男频剧，
嗯，
这个男频剧就是来吸引你所有的这些注意力。
所以内容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而且我就给我个人精神创伤最大的就是他们以前也做公众号，比如说接待我的那个夏巨旺，他就瞎瞎85年的，他说他做公众号的时候最多时候手里做了两三千万的粉丝，这个粉丝分属于上百个公众号，他们这公号呢每天也是雇各种小编来更新，
嗯，
而且就是他们就靠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是一个江苏卖茶壶的，我这茶壶没有牌子，但我也想卖，他现在可以去找拼多多上卖，或者是我也可以找这些公众号说你们今天发一个东西，然后最后说卖茶壶29.9块三把，
养生帖后边
对
放个茶壶，
对买直接在网上购买，他们就是赚这个钱。然后因为他不做公号之后呢，他这个号就相当于被公司收回去了，然后公司就反复的倒卖倒卖，最后这个号他说，我说你能把那号给我找着吗，他说我找不着了，就是
不知道叫啥了，已经
不知道叫什么，而且他都想不起来这号以前叫什么，
嗯，
就对他来说非常非常不重要。我说你现在还看公号吗，他说我现在根本就不看，平时只看抖音。我在他们公司加了郑超，加了这个虾虾，还有他们老板七月，还有剪辑师的微信，通过之后我就立刻看了一下他们，我也不是故意窥私啊，但是你就发现他们朋友圈都是三天可见，然后所有人都没有发过东西，
嗯，
就他们不玩朋友圈，就跟我们的习惯是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说啊，我在这儿吭哧吭哧每天采访这么多人，回家还要熬夜，还要把这稿子写出来所有这些人都不是我的受众，我们就在微博和纸刊上发，纸刊现在就是已经什么情况大家已经都知道了然后我们其实很大的曝光量是在微信公众号上，但是你会发现人家就是不看了，人家已经非常明确的说，他说15年到19年到20年是公众号最红火的时期，但现在我们都已经放弃公众号了。
嗯，
然后就感觉被时代车轮碾过的这种痛苦，
虚无感，
嗯，
连朋友手都放弃了。
对啊，嗯，
被流量放弃了。
对啊，所以微短就火起来一个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短视频实在太凶猛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很大的观影习惯。就我每次一拿到手机，我可能首先选择我把抖音和快手打开，然后刷刷短视频，所以很容易就刷到这个微短剧，然后长此以往它形成一种习惯。但受众的时间跟注意力是有限的，我每天可能花两个小时刷完微短剧，我就没有时间看公号了，那长此以往它这就变成一种常态了。
但是我发现我踩的人里面几乎没有人是微短剧的受众，就他们自己是不看的，就是演员也好，制片也好，编剧也好，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工作的话，他们是不会看这个东西。
我现在觉得看不看倒不重要，因为总有，就是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幅员辽阔，然后大家用同一种语言，而且比如说北上广的生活和一些小城市的生活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消费的东西也不一样，哪怕就是只看最鼎盛的时候，比如说你十年前二十年前，那比如看三联的人他永远都是小众的。我们其实你说句乐观点的话，就是三联比如现在还听到这儿的人他还是认可我们这个牌子的，然后比如说三联的只看他订阅现在还不错，就是有很多人还是愿意看这个东西，然后这现在不看三联的人以前他们可能也不看，所以这个东西我倒不是说悲观于说大家都去看短剧了不去看只看了，这倒也不是这种悲观，我觉得悲观就是其实在国内最近这十年里边媒体的转换形式太快了，这个快的过程中就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我们 时间精力是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转化能力，它不可能永远都踩到点上。
嗯，
然后比如说前两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天跟我们几个年轻的同事一起吃饭嘛，他们就说他们现在出去做那种杀人放火的案子，出门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你们单位有没有抖音的号，然后你们单位快手的号是什么，然后咱们那个小同事就说好像没有，然后他就说
有抖音有的，
但抖音它也不是那种就是以快速更新的这种方式，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不知道你是哪儿媒体，就是我
你是正经媒体吗？你连抖音号
你怎么给我申冤呢？就是你连抖音的号都不更新，就是它完全是另外一套体系系统。然后我自己觉得最最有反差点的就是我在上饶采访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同行遇到一点别的问题，就是关于你采访到底是天然的给采访对象实名，还是天然给采访对象化名。像我们这种媒体，我们入行的时候领导就告诉我，包括我们现在领导，大家都会提到，就是说你当然要给这个采访对象实名，你怎么可能上来给采访对象写一个化名，你又不是一个假新闻或者怎么着。这是我们接受新闻教育和在一个传统老牌媒体里边受到的这个新闻伦理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但现在的人就会觉得说你要用人的实名，你不应该跟人打个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吗？就是他的这个世界对媒介对新闻对内容的这个态度已经完全混为一团了。他们会觉得说比如说这些人他们会有他们现在基于短视频逻辑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我们还站在我们那种觉得说应该真正的伦理真正的新闻自由真正的新闻真实应该怎么样，这个冲突它会越演越烈。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就是微短剧它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情况下，其实我有点就是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存在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
威胁。
对，
确实是，我觉得是好像很诡异，就是我跟这些人生活在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或者我们就是一个小区里面一个场域里面生活的人，但我们在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跟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对，
这种隔阂感非常非常的重。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穿透不同的层，就是不同的人群，然后去找故事，或者是把他们的一些有社会价值的东西报道出来。所以我们就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不停的穿越地域啊，不停穿越各种层次的人群。但你这个穿越的过程里边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位置其实是一直在变的。就在他们的心中，我们的作为一个媒体的记者，这种。
我们这次采访也是困难重重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就刘敏刚才说的，处在一个我们报道的这个阶段比较晚了，然后大家都那个处在监管之下，然后各种也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或者觉得你们传统媒体就是来审判我们的。对，有这种很抗拒的态度在里面。
其实我跟刘敏那种焦虑感可能有一部分是相似的吧，但是可能不是对于这个媒体行业本身，而是就是我在想这种内容下沉的趋势是不是不可逆的。因为很多观影习惯也好或者阅读习惯也好，一旦它形成它其实很难走回头路。比如说我可能长期我习惯了刷这种短平快的东西，我就很难坐下心来看一个长篇的故事，又或者说我习惯了这种情绪化很激烈的东西，我就很难坐下看那种静水流深的东西，然后习惯了刷短视频，我就很难去阅读文字。我感觉这种趋势可能会很难再挽回，我不知道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我有一个采访对象也是个大学老师，他研究这个东西影视语言什么的，然后他说了一个词叫用户期待值，就是不同平台的你用户期待值不一样，你同一个人在使用不同平台的时候你的用户期待也是不一样。比方说都是我自己，我打开 B 站我的预期就是我看一个十分钟的视频，我打开爱奇艺我可能预期就是我看一个30分钟左右的一集电视剧，但是我打开抖音我的预期就是两分钟，我如果在抖音看一个五分钟的视频我可能都受不了。就是每个平台它自己主打的一种内容形式塑造了它用户的那个期待。我没有那么悲观，我不觉得说每个人他的那个接受信息的习惯就是那么单一的，说我刷短视频刷多了我就每天只看短视频了，但是肯定在大的趋势上会有一种影响，就是我们确实就是接受信息的接受的信息接受的内容它的长度越来越短，然后节奏越来越快，或者内容越来越浅，这种趋势可能是存在的。
那种的，就比如说我可能就习惯了这种的各种强烈和极致的情绪啊，
嗯，
就人好像永远都是没有办法沉静下来的，平静下来啊，永远都在不断的撕扯当中去满足他的爽感，就是这种虐感也好，还是痛感也好，反正就还习惯了这种激烈的东西，
嗯
啊，这种是有什么心理，就大众心理可言的吗？
有一个词叫文化体力。就是我有看别的老师提到，就是说现代人你欣赏一个文化的书也好，视频也好，你是需要体力需要精力的，你需要动脑子的。嗯，我们的大家现在因为这个什么生活疲惫啊，现代人是各种社会生活压力大，你的文化体力非常的虚弱，就好像你在工厂搬了一天砖，你不能回去再上健身房跑步了一样，你如果在那个工位上面动了一天脑子，你回去很难再动脑子去看一个什么很有深度的剧了，对吧？你可能就只能花个两分钟刷一集短剧爽一下，然后晚上睡觉。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既是互联网对我们的塑造，也是我们的生活现实给我们逼成这样的。
我之前还看了一本书叫《成瘾》，
嗯
嗯，
我没看完，就看了一点儿。他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就是成瘾、嗯，你经常提高自己的这个精神的阈值，然后就是最后他可能好的短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满足你了。
嗯，
我刚看了开头，我没看完。他意思就是讲说，你要意识到有这个机制存在，然后你要想到说怎么去摆脱这个机制。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们还没有提到说他这个短剧能做出来的一个社会背景，就是新冠的三年，我们都长期困在家里边，所以你就习惯了开始在视频在手机上做消费。你当时我们去年22年的时候，前年22年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去电影院、
嗯、
电影院长达半年时间不开，而且整个23年你会发现值得你去电影院的片子也没有几个，包括我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了。以前你怎么着一个月俩月总得去一趟吧，现在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习惯突然从你生命中消失了一样。那大众都是这样的，包括长电视剧也是，这两年长电视剧也没有什么好的片子，而且不得不说，就说整个大环境动不动一个电视剧或者一个电影突然就上映不了了，因为技术故障或者是因为什么，就是往后延迟、
嗯、风险太大。
我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要拍电影，我第一反就是尊重祝福，祝你成功但是实在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难度太大了，你已经不像五六年前大家提到拍电影就说啊，你要人生就是你的创作要再往上上一个台阶了，你很祝福他。现在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这么大火坑啊，你还往里跳那种感觉、嗯、所以这整个行业也是很悲观的。最后大家就是能产出，拼命的挤压，有一个小的出口，所有人都往这里边挤，最后去做短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得已为之的一个事情。
就所有人都是生计所迫的一种感觉在里边。
对、嗯、你像那么多场记，那么多摄影，他们能干嘛呢？
嗯，
然后他还不想离开这个行业，他还对这个拍摄，对艺术，他是，你虽然他没有什么艺术，但他能拍出来，他还是有一定的艺术造诣的，他是知道怎么来、
嗯、至少他这个技术能用上，拍上用场。
对，嗯。
我特别好玩，就是我采访最后一天，在风行最后一天我走的时候，他们老总面试一个小女孩，风行要做出海，他们第一部出海就在埃及拍、嗯、说那个中东市场发现了微短剧的巨大潜力、嗯、然后要在那个当地拍摄，那个开始拍短剧，然后就他们扩展这海外业务，就招很多新人嘛，至少懂英语的嘛，然后很多都是北美在美国留学正经学电影学影视制作的这些硕士，很多都是硕士，然后这个小孩也是刚从美国回来，然后他就说，我后来就跟他单独聊了一下，然后我说你怎么想着做短剧？他说没钱，就是家里原来做生意，可能那个他妈就跟他说，我对你的教育投资就这么多了，我断供了，后面你自己解决吧。然后他就说当下来钱最快的就是我去接一个那个短剧的剪辑。然后我说那你本来如果不缺钱的话，你想拍什么呢？他说我的毕业作品拍的是一个从宝鸡到哪儿的一个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嗯，
宝成铁路，
对，到成都的宝成铁路沿线的一个像纪录片一样的东西。我说嚯，这么深刻，还有点寻根，因为他自己是那个宝鸡人。然后他说对呀，这个什么乡愁啊、寻根呀、啊，这些就是很适合到外国电影节拿奖嘛，这不也是打外国人的点嘛？就道理都是一样的。你说艺术创作不也是就是那些套路吗？还有什么新东西吗？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啊，这些事儿都被他说的特虚无。
对，我觉得最后还是 就没有必要去 judge 他们，就说哎，你们做的很 low 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让我觉得还挺开心的，不能叫开，不是这话太高傲了，就是你就会发现，就大家的创作力和这个求生和去做一个新项目的这个动力还是很强的。你发现生活里边很多人都活得非常丧，但是你去采访这些行业的人，他们就是那种我就是要冲，我今天要把它做出来，我要怎么怎么。就那个劲儿还是挺难得的，就他还是想在有限的空间里边拼命的钻出来做点什么。
嗯，
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以后大家习惯了这种快速的转换，快速的干嘛的话，你可能确实以后会更好的艺术形式会从这里边出来。因为你现实就是大家都开始用竖屏看东西了，你不能再假装说我们只有电影横屏大屏这一种形式了。
嗯，
那最后可能五年八年之后就会有更好的这种悬疑的了，或者是什么个人情感类的东西，就从这里边出来
了。已经有了，我上次看到有一个海报，我以为是个那种横屏短剧，结果一看就是这种小程序短剧，做的就是悬疑，就是那种还挺高级的那种感觉。
对，你像比如说以前我们讲一个电视剧，如果只在网络频道发的话，大家多瞧不起它呀。
嗯，
但你现在看《漫长的季节》不也拍出来了吗？
已经没有人在乎是在哪个平台发了。
对，而且《漫长的季节》一集一会儿40分钟，一会儿多少分钟，就它就是完全不规整。
嗯，
你要原来你在央视黄金时间放个电视剧，那你必须得是45分钟卡点儿，
卡点
儿。
对，因为后边要放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你看就是没看过电视剧，这都是新闻联播之后再放的电视剧。
要放晚间新闻了。
我的感受也是微短剧可能还会存在很长时间，而且它真的有可能越来越规范化然后精品化。因为就这个确实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我做这个选题最大的感受就是微短剧真的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时代的产物。就是它背后勾连的社会背景其实能够说明很多就是现在大的一些趋势，就比如说这个经济的下行这个趋势。因为很多人就制作方就跟我聊到说，那我们为什么拍微短剧，就是因为我们拿不出钱去拍那个大剧了。就是资方也
没
钱，
没有热钱了。这个
对呀，因为影视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只有剩余的热钱然后留到这个行业才可以运转起来嘛。但是现在就没有这部分热钱，那我就没有这个投资的体量，那我就只能拿一些小钱去拍一些微短剧。然后再加上影视行业本身它也是一个风险特别高的一个行业，然后不是很良性运作的行业，尤其在国内啊。因为它的制作周期又特别长，然后中间又充满了各种爆雷的因素，就在我们过去所聊的这些，有可能因为政策，有可能因为演员，所以资方在这方面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那最后微短剧就成了这么一个唯一可以寄托大家希望的一个东西了。
对，其实就虽然这个短剧的内容把我看得生不如死，但是我在行业现场的话，我会感觉到我很久没有看到一个行业这么有热情，这么有活力，这么热火朝天了。就其实还是有这种很受感染的感觉在里面。
对，他们真的好拼啊。就微短剧剧组一般就是一周的时间拍完一部剧，然后一部剧80到100集，然后一天可能他们就要工作15、16个小时，就很多人可能连觉都睡不了，可能连轴转，太多这种了。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容易，就我采访过的人很多都落下了一些很严重的身体疾病。有一些比如说他直接在片场晕倒了，然后直接送到医院。对他们来说啊，就是我拍微短剧然后突然倒下的这个事情是非常常见的，就一点都不罕见。那他对人的体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他必须当时那个周期把它拍出来，不然你拍完了这东西就没有人看了。
因为他的投资特别少，你想最初的一部微短剧可能我4、5万我就得拍完，4、5万你想一下，就是你每多拍一天你花的钱就越多，所以他们为了节省这个经费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压缩这个时间。那最后都变成了人的肉体去承担这个代价。所以他们就我看他们我也觉得挺感动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拼然后热火朝天，就是那种生存的韧劲特别的强，而且他们一点都不虚无，就是感觉这种活得特别世俗就特别好。就像我们这种动不动就虚无的人看着他们就觉得哇，我
羡慕。我们也不虚无，其实我们只是有时候会有点沮丧，但你比如说我觉得还是挺骄傲，就是三连比如做什么题他会把大家派出去，然后你 就真的我们不是在坐在房间里边打电话
论道，
对，打电话采访传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你日常我根本就不会去江西上饶，也不会去旅游，但是有这么一个机会，比如你去西安，你去横店，你去上饶，能跟大家生活一段时间，然后真实的感觉到他每天在做什么。
嗯，
这个工作它有意思的点也是这个嘛。
对，
嗯，你其实这个切片可能三年之后你所看到的切片就不存在了，但对我们来说就是，你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能看到这些东西，就跟他们、这个、
就有一群人真的在这么活着，
对，在氛围里边跟他们浸润一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嗯，那我们这期杂志里边其实写了很多故事，远远不止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啊，大家可以、
就里边好多很有意思的细节今天都没讲。
哎，对，就是我觉得是难以言传的，大家可以去仔细看看我们的文章。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数字刊，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